体制内专家曝光当前中共最大挑战，俄罗斯被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捷克取代。史上首次，上海地铁两条主线无预警突然停运。中共军机绕台越过红线，美军巡洋舰通过台湾海峡。马斯克表示，他将会撤销 Twitter 对川普的禁令。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美关系深陷泥潭，尤其在中俄结盟之后，很多国家都在选边站。近日中共官媒发表的一篇来自体制内御用专家的演讲稿，文中出人意料地透露说，中共政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竟然是中美关系，随即引发外界关注。近日中共官媒凤凰网专栏节目发表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兰的演讲稿。薛兰认为，中共未来面临最大挑战是中美关系，其次是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第三是能源、粮食及金融债务安全问题，第四是收入分配差距，第五是减排压力。薛兰强调，中国必须为中美脱欧做准备，其原因之一是疫情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各国已经意识到原有产业链的脆弱性，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去中国化，而是中美贸易战引发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担忧。薛兰还认为，为了应对脱欧风险，中共必须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建设，而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使脱欧成为现实。对此，澳洲历史学者、时政分析人士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作为中共的御用经济学者，薛兰的讲话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共在度向美国示弱。这样同日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提的所谓中美友好的论调同出一辙。李元华认为，秦刚、赵立坚和薛兰的态度应该同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的逐心法的威慑力有关。除此之外，军事专家、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亦都表示，中共想要实现其设定的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时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美国确实是其最大障碍，而设定这个障碍压制中共称霸野心的正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李正修说，川普政府时期通过经贸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手段压制甚至围堵中共，令中共面临相当大的困境，难以实现其称霸世界、超越美国的目标，这个亦都是中共畏惧和憎恨川普的原因。而至于薛兰在演讲当中谈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加强沟通，李正修对此表示，中共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利用庞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对外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却终究难以达到其目的，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已经不再信任中共政治体制，而共产政权不再被信任，恰好就是中共最大的致命伤。5月10号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捷克以157票赞成、23票弃权取代被逐出的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这个是继上个月初俄罗斯被投票逐出人权理事会之后，联合国针对俄罗斯的又一重大举措，引发外界热议。根据 CNN 报道，4月7号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了表决，原因是美国提出联合国大会可以暂停严重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随后联合国大会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票弃权将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5月10号联合国大会以高票通过由捷克取代俄罗斯拥有的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任期为5月10号起到2023年12月31号届满。 另外，据法新社话，据基辅嘅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喺今个礼拜四举行特别会议，并得到包括法国、冈比亚、日本、墨西哥、美国同波兰在内嘅其他15个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同土耳其在内嘅超过35个观察员国家嘅支持。据悉，这个是自联合国大会在4月初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最高人权机构的资格以来，首次就俄乌战争举行的会议。5月10号下午1点起，上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突然无预警全线停运，这两条主要线路是史上首次停止服务，亦都意味着上海交通大停摆。上海地铁发公告说，接到上级通知，自2022年5月10号下午1点起，上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全线停止营运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至此，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都停止营运，这个是上海地铁建成以来首次全网停驶。自3月底开始，全城实施严格封控管制之后，上海地铁以防疫为由，自3月28号至31号封闭所有上海黄浦江以东以南范围之内的车站，乘客不得进出暂停营运的车站和转乘。4月2号至4号，除了6号和16号线行驶时段调整为朝早7点至晚间8点，其他路线都停驶。之后全市执行全域静态管理，20条路线当中仅剩6号和16号线持续服务乘客至5月10号中午。今次地铁全部停摆引起大陆网民热议，是不是更加严重？对已经关了40多日的人来讲，停不停亦都没什么影响，为什么总是这么突然？早上坐地铁出去的人怎么算？这样乱搞到底是攻击疫情还是攻击市民？上海封控已经超过40日，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9号新增确诊病例234宗，以及无症状感染2780宗，合计3014宗，另外增加6宗死亡病例，但官方数据向来被外界质疑真实性。上海封城以来，乱象频生，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及民生造成影响，引发民间强烈不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0号表示，第七舰队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皇家港号10号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第七舰队主动公布皇家港号穿越台海的消息，时间点就在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晚公布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的前后。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军方10号派出1架次的武直10直升机和2架次的卡28反潜直升机侵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有霹雳火之称的武直11以绕行的方式一度穿越台海中线，而且中共辽宁号6号至8号在台湾以东和西南海空域进行实兵演练。美军第七舰队就在新闻稿当中指出，皇家港号驶经台湾海峡符合国际法当中有关国际水域航行的规范，美军会继续在符合国际法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据介绍，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美军以防空为主的船舰，搭载有宙斯盾系统和标准二舰对空导弹，这个是美国海军军舰两个礼拜以来第二度通过台湾海峡。4月26号，美军布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日前在官网上更新有关台美关系事实说明内容，删除过去关于美国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内容。Tesla CEO 马斯克礼拜二表示，在他收购 Twitter 成功之后，他将会撤销对前总统川普的账号禁令。马斯克在 FT Live 汽车未来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说，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导致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用户疏远了这个平台，也都没有最终导致川普失去发言权。他说，这项决定是一个道德上错误的决定，破坏了公众对 Twitter 的信任，因为永久禁令应该仅限于机械人账户、诈骗账户，而并非针对川普的账户。 马斯克上个月同意以$440亿嘅价格收购 Twitter， 佢礼拜二表示该交易尚未完成，大概仲需要2到3个月先至能够最终确定。马斯克话：我会撤销永久禁令，但系而家我仲未获得 Twitter 所有权，所以呢个唔系一个一定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如果我冇成功完成交易嘅话，咁样点算？在关于永久禁令的问题上，他还补充说，我想明确一点，多尔西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即是我们不应该有永久禁令。同日 ,Twitter 前 CEO 多尔西在马斯克发表言论之后指出，他同意不应该永久禁止 Twitter 用户，亦都有例外，但一般来讲，永久性禁令是我们的失败，而且不起作用。自2021年以来，前总统川普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遭到封禁，在此之后，川普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在被问及是否将会回到 Twitter 时，川普曾经表示，即使有机会，他亦都不会回到 Twitter， 他将会留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川普在4月下旬告诉霍士新闻，我不会去 Twitter， 我会坚持使用 Truth 平台，我希望马斯克买下 Twitter， 他是个好人，能够让 Twitter 取得发展，但是我会留在 Truth 平台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针对中共体制内御用专家公开说，中共政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美关系，中共官媒甚至还高调宣传这种论调，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